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这里是矽谷太太充电时光的 Throwback Thursday，在台湾是 Friday 了，就是我们的周四回顾时间。这里会分享一些可能是过去节目的摘录啊，或是当周会员节目的片段摘录。那上周末呢，是我家小狗狗3岁的生日，所以今天我会摘录一段过去讲它怎么来我们家，有一点灵异的故事。另外呢，这个礼拜的会员节目，我跟会员朋友们聊一些最近生活中发现的事情，包括在美国看牙的事情，换牙医，然后聊聊生活中各种的巧合现象，背后可能的意义，以及关系中的3种沟通种类，我可能会摘录这个部分，还有一些网络上不太方便公开说的事情，就不会在这里摘录了。那在这里呢，我就另外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上次我说就是先生可能可以在原本的公司找到内转的职缺，那他果然很顺利的找到工作，可以让他的小团队留在本来的公司服务，所以呢我们的失业危机就暂时解除。那这段时间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还有新会员朋友的支持，我有感觉到。那想要支持本节目的听众呢，就欢迎你们加入会员，每个月5块钱的美金，每一季可以免费跟 Jacqueline 约一次网上的咨询，聊聊天或是问问和节目相关的问题或是你生活上的问题，脑力激荡，帮助你更轻松的转念，或是找到应对人生问题的一些策略。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收听这个礼拜的摘录，还有摘录之后的重点整理。我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从中间学到这个东西。那很多的时候呢，在婚姻跟爱情关系里面呢，两个人沟通呢都只是为了一些简单的需求而已。那我最近有一个client 就在应该是怎么讲，是在择偶的阶段的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然后她就说她要找一个两个人可以沟通的人，可是仔细一问呢，她也不知道说到底能沟通是一个什么意思。那我就可以趁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沟通呢，其实通常都是为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解决问题，就是我跟你沟通，我是为了请你帮忙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二类型的沟通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怎么讲在情绪上发泄一下，就是在就是跟你 vent， 就是让你听到我说的，然后觉得我是对的。然后第三种的沟通类型呢，是我只是想要 make conversation， 因为我想要跟你有 connection， 就是我想要跟你这个人多认识啊，做连结啊，就不要说我们两个坐在这边就是大眼瞪小眼都不讲话，这是第三种的沟通的目的。那大部分的在婚姻关系里面呢，就是问题都会出在一个人觉得我是要沟通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却就是 只是把你反过来了，大部分人都是说我跟你沟通呢，我是为了要抒发我的情绪的，可是对方呢却把它很理智的当成一件事情要去解决，然后呢就搞得 很不浪漫，因为这样对方的情绪就没有被照顾到。那这个是在女生跟男生沟通的时候，那很多时候男生跟女生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可是女生就会觉得说你是在批评我，她就是会往这个情绪上面，其实男生也会啦，就是 她就会跟你情绪化起来了。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沟通的这个三大目的谨记在心的话呢，就是每次有人要来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就稍微先判断一下对方是要来请你帮忙的，真正有事情想要请你解决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我们人际界限讲的那些标准，就是你要不要帮忙，这是你的事嘛，这是因为这是你的时间，这是你的金钱，这是你的资源，你的能量，那你就想清楚你要不要去花在这个人身上跟这或是这件事情身上，那你就可以有，这就是一个 yes no 的 question。 那如果说对方是要来找你那个吐苦水的或者什么的，那你大概就知道说哎，他只是希望你说他是对的，那你就安慰他其实就好了，他不需要你开导他，他不需要你帮他解决问题或者是投资任何你的唇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很多男生做不到，那男生觉得说你抱怨就是要解决问题啊，但其实不是，他抱怨就是要让你跟他秀秀跟摸摸而已。然后呢，第三种呢，就是有人 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其实是要来找你聊天的，或是他想要来听听你的意见，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想事情的，他是真的想要来了解你，跟你培养 connection 的。那时候你就不需要太seriously， 就是譬如说自我介绍啊，证明自己啊，或者是说就是不用去跟他辩论就对了，他只是想要 have a good time。 所以呢读清楚的话就是就会比较容易沟通这样子。那好的关系呢就奠基在彼此把对方的需求当成是自己的需求，这样去聆听，不要怕麻烦的尽量的去帮忙，这就是所谓好的关系嘛。因为你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你怕麻烦自己的话，基本上你要找对方帮忙的时候的那个本钱也就会比较少，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们沟通不良的时候呢，常常是因为听不到对方的需求，或是不愿意麻烦自己。我以前呢，常常是不愿意麻烦自己的那种人。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节目重点之一的摘录。那昨天上了节目之后呢，今天就有 clients 也是我们的会员就问我说哎，你讲的那个沟通的问题啊如果是我想要去跟对方沟通呢，那他遇到的是他自己想要跟他先生沟通，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因为有的时候会他想沟通的时候先生就是带着手机嘛，然后看着手机或者是说带着耳机，然后就会跟他说啊，你想要说什么你说呀你说呀，我有在听我有在听，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他要的那其实呢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呢就是要先把自己沟通的目的想清楚，想说我是想要解决问题呢，还是我想要抒发情绪呢，还是要跟对方就是 have a good time 联络感情呢？那当自己想清楚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沟通那件事情之前，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目的沟通清楚。那如果说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的话，可是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屡试不成，对方老是关着沟通的大门，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对方愿意面对的，或是不是对方的能力所及的。譬如说像是一个害羞的人，如果你希望他譬如说旅游的时候多用嘴巴来问路，省去一些自己的摸索时间，或者说一个害羞的小孩，然后你希望他在学校的时候多出去交朋友啊，或者说在教室里面要举手啊，你想要跟他沟通的这件事情不是他想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你的 agenda 不是他的时候，那就很难沟通成功，因为那需要对方改变性格才能够办到，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就不适合用沟通解决，而且这样子的事情基本上不干我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不是我们能够管理的事。那后来呢，我的 client 就跟我说呢，他其实想清楚了，我问他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时候，他说我想来想去呢，其实我只是想要抒发情绪，因为我希望他解决的问题就真的就是要改变他的性格，或是彻底的要去要他去面对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那简直就是不是我们沟通就能够解决的，这是对方他自己的功课。那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他其实就只是想要抒发情绪，那让累积的在心里不舒服的感觉能够消失，让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以轻松一点就好了。那至于未来怎么样呢，自己可以学习调整面对事情的心态，或是其实根本不需要对方做些什么事情。好，那他想清楚他只是想要抒发情绪之后，再下一步要怎么样呢，就是当双方的互信基础没有很稳固的时候，因为可能之前每次他要找先生沟通都是希望先生改变什么嘛，那就是以先生的角度来说你就是来找茬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双方的这个互信基础就是不稳固，那你现在开始把找茬改成想要抒发情绪，就是变成说好了，那你不用改变了， 那我只是想要抒发情绪倒倒垃圾，其实你可以直接说自己的需求然后从小的事情开始，譬如说你找对方在没事的时候，就是手上没有在忙的时候，你跟对方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譬如说你在公司上面受到一些委屈或者说你遇到一件觉得很奇怪的事或者觉得好像被不公平对待，是反正你就是有一件不舒服的事情，那你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心里有点不舒服，有点过不去，你可不可以暂时放下手机给我几分钟说一说，那我就会舒服一点你甚至可以跟他讲明说，你可以说我不是要你给我什么意见，也不用帮我解决任何问题，没有什么事情，我只是有个心情上的不舒服，想要稍微发泄一下就可以，让我听我说几分钟。那通常一般人都不会拒绝这样子的要求你只是要我听你不需要我去打个电话去跟你去沟通什么事情，或者是帮你去讲什么事情，或者你不需要我做任何性格上的改变，那你只是要我听你说，大部分人都会说好啊，那就几分钟，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也没关系。尤其是他如果真的没在做什么事，他就是在看手机而已。那这样子练习从小的事情，就你真正想要跟他沟通的那种很大的这个 elephant in the room， 你可以先不要 tackle， 因为这就是在你还不太会沟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让对方又关起门来嘛。所以你可以先就是从很小的不干紧要的，只跟你自己相关，跟对方不相关的事情开始去倒垃圾。说难听是倒垃圾啦，其实说好听就是说让对方听听你的情绪，然后让你可以舒服一点。那几次之后呢，对方对你的这个来意就比较不会做负面的解读，不会觉得你来者不善那这个信心就会慢慢对于说你沟通的时候，就是说你来找我，你不会带给我不舒服的这种信心就会慢慢开始建立起来。那我们想要经营的就是一种让别人觉得跟我们说话之后比在跟我们说话之前的感觉好。所以沟通呢是双向的，如果我们不观察对方对我们的话语的感受，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只是在演讲在广播嘛，像我现在就是跟大家广播，我就看不到你们的这个反应，对不对？那这就不是沟通。所以呢相反的，我们要记得沟通是双向的。那既然是双向的，我们除了感觉自己的感受之外，我们必须要观察对方对我们讲出来的话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三个基本的沟通目标谨记在心，那下次你要找人沟通的时候，或是有人来找你沟通的时候，你可以先摸清楚对方的目的，你可以直接问，那你是希望我怎样怎样，你是希望我听还是希望我帮你想办法 还是希望就是只是要跟我聊天而已，只是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或是说事先把自己要沟通的目的想清楚，然后想清楚你的目的之后，再决定你自己要沟通的策略，就是你要说什么，你有以这个目的为标为前提，你要怎么说，那慢慢的你就可以学会掌握这些亲密沟通中间的一些技巧。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第二段摘录，就是跟狗狗的故事有关的，当作是一起庆祝我们家小狗生日3岁。
对啊，我跟很多邻居就是聊狗经的时候，就是发现很多人得到他们的狗的经过都是有一些这种，或是猫啦，就是有一些神奇的缘分。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这只的故事，有一点点不一样。他就是在小孩看到同学他们都纷纷养宠物之后，不是就吵着要养宠物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搜寻，但是养宠物有一部分要靠缘分，不能急。所以让
妈妈想给自己多点时间，
对，对，给我自己多点心理准备的时间，而且说不定等一等就没有了嘛，就不用养了。
但是我一定是这种心情，没有。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要急，要让对的宠物到我们家比较重要，好不好？这样子。然后因为有这样沟通，所以在这个搜寻过程中，其实好几个月，那小朋友都蛮有耐心的。然后在今年3月中左右，有一天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突然在车库里面看到一只蜥蜴。然后这只蜥蜴呢，就刚好在这个车库门下面旁边的地方，就车库门降下来之后，它不是有一条线吗？地板上有一条线，然后在那条线的旁边，在那边休息睡觉。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蜥蜴只要一感觉有人在你旁边，它就会赶快跑掉嘛。可是这只蜥蜴却是，就是我们都在旁边，那时候还吐它的尾巴，它还就是懒懒的不动，它没有死，它就是懒懒的，就是在那边不动，所以就可以让小朋友近距离的观察这只动物。然后连续3天，小朋友要出去，他们要出去玩直排轮的时候，都会看到那只蜥蜴躺在那个车库门下面的旁边。然后他们就日久生情，就开始帮这只蜥蜴取名字嘛。他就说，那来叫它，它是 lizard， 就叫它 Liz 好了。然后没想到
是这样。
对，然后没想到帮他们取完名字之后的隔天，那只蜥蜴就发现那只蜥蜴死在那个被那个车库门压在下面。就死了，所以我们两个女儿就很难过，然后他们就还帮丽丝就是搞了一个葬礼，就埋在小花园里面。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因为我对就是灵魂有一点点一点想法嘛，所以我跟他们说，丽丝呢是做不成我们的宠物，即使因为它是一只蜥蜴嘛，我们也没有说、没有办法养。对，没有办法养蜥蜴，然后但是呢，他的灵魂可能会回来当我们的狗，所以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但是这整件事情都是我跟孩子中间的一个互动，就是先生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后来那是3月份的事情，3月中的时候，后来到了4月底，当我们决定要养新的狗的时候呢，先生他就上网去看一下，说是哪一种品种的，看到那个日本狐狸狗的样子，然后他就突然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名字突然蹦到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就问我们要不要参考一下，因为我们就正在讨论要给这个新的狗取什么名字嘛。那小孩就说，好啊，那就说来听听看是什么名字。然后我先生说，他有听到一个声音，觉得这只狗应该叫做 Lizzie。因为那只狗的照片，就是在网络上的照片是有那种直竖竖的毛，就有种像闪电的感觉，所以他觉得应该要有 Z 这个字母。然后我和孩子听到先生的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并不知道 Liz 死掉跟那一大堆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居然搞出了这个名字跟 Liz 这么像，叫做 Lizzie。难道Liz真的跑来当我们的宠物了吗？那只蜥蜴。对，然后那时候我就问那个 breeder 说，这个小狗出生的日期是什么时间？然后他就说是3月17号。那我们大女儿她会把重要的事情写在日记里。双鱼座，
因为跟 Vera 差2天，
她会把重要的事情写在 写在日记里面嘛，所以我就请包子去查一下说那只蜥蜴死亡的时间，然后他在日记里面写的是3月18号，但是那我们就想说啊，那可能是17号死的，因为那只蜥蜴可能是在我们前一天关车库门的时候被压到的，
被压到。
那我们对，那我们是第二天又再要出去开的时候才发现他死在那边，
18号发现，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刚好真的是、
啊、
真的是、
哦、
同一天，所以时间又对上了，就很觉得很神奇。然后
好有趣哦，
嗯，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 Lizzie 来我们家2个礼拜之后，她在我们家里面抓到一只蜥蜴宝宝、嗯、是那种小小很 tiny 的那种、还没有长大的那种蜥蜴宝宝，那我有照相，所以我可以放网络上给跟大家看看。然后我先生发现、Lizzie 在玩那个小蜥蜴，所以他就把小蜥蜴抓起来放在盒子里面，说等小朋友放学之后可以给小孩看。然后这件事情很神奇，因为我们家的车库和花园都是有蜥蜴的，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小的，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 tiny
小
只的小
baby，
对，然后也没有见过蜥蜴在家里面出现。
为什么我看完这个故事有一点紧张？因为我家也出现蜥蜴在小孩的房间里。Oh my god！
真的。对，但我们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我每次都没有出现过，太可怕了，
我觉得相当神奇。然后最后一件神奇的事情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狗狗来了1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当我在整理书架的时候，突然看到就是我女儿很早以前画的一张图，然后那张图其实我每天都会瞄到，因为它就在书架后面嘛， 被书稍微挡着、嗯、可是你大概每天都会瞄到一下，因为放在那边很久了，所以每次就是只是经过就有看没有到，你不会特别去记得说那边有一张图。然后那天在整理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就是突然就是好好的盯着那张图看，就觉得那张图哎、欸、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因为那是一张白色的雪狐，然后窝着睡觉的样子。然后我就猛然一连结，就说哎、欸、这只狐狸不就是
Lizzie
吗？那长得就太像了，因为除了没有那个狐狸的大尾巴之外， Lizzie 睡觉的样子跟那个图里面那只狐狸睡觉的样子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嗯、所以哇，对，所以这是最后一件神奇的事情，有点像是那种 Law of Attraction 有没有的一个展示、嗯、它是一个暗示的力量。 对， 對、啊、
真的很酷，
好有趣哦。
对啊、嗯、
这些就是一些相关的故事，
超
真的是神奇的缘分。
对，而且超级可爱。
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一直跟 Jackie 说，我觉得好像日本合掌村下面会有的一只动物。
对，
然后 Jackie 就跟我说，对对对，那是
日
本狐狸犬，
对对，
什么狗，对对对对
对
对。
我本来
不知道，然后他嘴巴只要一张开，就看起来像在笑，所以蛮神奇，这很像日本那种、
嗯。对，真的很可爱，就好像要在一个那种下雪的有魔力的地方出现的一只狗。
啊、真的
可以写小说。
对呀、啊，那刚刚大家都有听到，好像是有点像是一开始都是因为小孩很想养宠物养的、嗯、那小孩跟宠物的互动跟你们想象的类似吗？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